我们今天早上感谢神，使我们再一次能够集合在圣殿来朝见他。在还没有进入我的讲道之前，我有几本的新书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我最新的一本书，刚刚在前个礼拜五才这个出版的，是我一系列我用图解的方式来写有关于系统神学，这是第四本，我们把它称为是基督论，认识基督的位格跟他的工作。前面我已经写了三本，这是第四本，总共应该是有八本或是九本，里面谈到我们就要庆祝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我教神学这么久，基督论是最难教的，因为基督论谈到同一个位格里面，他同时是完全神又是完全人，要怎样理解他是全然知道但是又有所不知道，到底要怎样了解有关于基督同一个位格里面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确实呢是一个的奥秘。所以才有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大在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中显现，神在肉身中显现，这是我们用理性呢所不能够完全了解的。那如果你想要稍微了解这一方面的话，我相信这本书或许呢对你是有一些的这个帮助的。然后呢这也是我一本新的这个书，那么这所谓的这个新的书呢是我在今年七月一号出版的。这本书呢我是写了365篇的信息给信徒，在一年当中每一天有一篇可以灵修，灵修跟祷告是信徒必须要做的功夫。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收到一些有关于灵修的材料，这些材料好但是不够好。它哪里不够好呢？你如果注意的话，比如说每日灵粮这些灵修材料，它给你一段的经文，但是没有经过解经就马上跳到这个应用里面去，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有它的一个危险，有它的误导性，因为那段经文并不一定许可有这样的应用。比如说耶稣基督呢他受洗之后呢，这圣灵把他带到旷野，他就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把他带到这个圣殿的最高点说你跳下去吧，神必定差派他的使者搀扶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懂圣经啊，那是诗篇91篇第11节，但是诗篇91篇第11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神必定差派他的使者搀扶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听啊，没有叫你跳下去，所以你跳下去你死你自己负责，因为那段经文不许可你这样的这个应用，它的误导性跟可能是致命伤。如果有一个人他非常伤心的时候，他跑到个高楼他要跳下来自杀，忽然间他想起那句话，神必定差派使者搀扶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比方说如果你跳下去不一定死，因为神会差派他的使者搀扶你，他就跳下去了。他死不死？他死。所以他死的话谁负责？这个没有经过解经就这样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灵修材料有它的危险性在里面。我自己深深觉悟到这方面的这个危险，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这个是里面的一个 sample。 你看到最上面有一段的经文， 经文讲完之后呢，在第二个青色的那个框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些经文它的希伯来文，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如果有一些 keyword 重要的词句，我就按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看它本身是什么意思。经过字义来解说之后，我就进到这段经文到底呢在讲些什么，然后呢你才看第三个青色的框子里面才进到这个应用。如果这段经文有比较深的含内容关于神学的，我就给他解释这些经文在神学上有什么意义，然后才进到这个应用，才进到思考，才进到这个所谓的祷告。我想这样的一个灵修材料是比较完整的，我就写了365篇，我用3年写，我从来没有写一本书用3年，我已经写了33本的这个书，从来没有一本书我用3年写的，所以这本书我用了3年的这个时间才把它这个写成，要给信徒每一天有一篇可以有非常扎实的经过解经的经文来给他们这个灵修。我希望呢这个对信徒呢有帮助，所以我希望你回这个待会散会后可以到后面稍微翻一下，看你觉得这一本的灵修的材料对你有帮助吗。这本灵修材料是按2026年的年历来排版的，所以呢他的母亲节、感恩节、圣诞节是按照2026年的年历来排的，但是呢你如果买了，你就按你所买的第二天，如果你要灵修的话，看那个日期就按那个日期来灵修就可以了。所以希望呢这本书呢对你有这个帮助。那我们也要过圣诞节的这个时候，这是我所写的一些的这个书，那在后面呢散会有这个拍卖。那么呢里面有3本我要特别介绍，从上面看来左手边过来的第4本，信手拈来接识到有一只手有一些花朵掉下去的这本呢，如果你在圣诞节新年要送人礼物，跟旁边那一本敬业忠亲听主声，两本都是很好可以送给信徒无论圣诞节或是新年的礼物。好在哪里呢？好在呢信手拈来，如果你有朋友他还没有信主，他很喜欢思考，这本书对于那一些在寻道很喜欢思考的人有帮助，因为里面谈到有关于神在创造世界，神是智慧的神，他在创造世界的这个时候呢，也把智慧隐藏在我们生命每一个角落。为什么鱼能够浮起来能够沉下去呢？这是神的创造，潜水艇是按照这个道理去发明的。为什么鸡蛋有一面比较尖有一面比较半圆呢？这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以前传信息没有像我们今天有 Gmail 按下去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以前要传信息的时候用信格，用 Pigeon， 用信格。为什么信格它能够飞到整千公里呢？它又晓得怎样回来呢？这个呢就好像我们今天 GPS， 但是呢信格的它的 peak 有一块的这个磁铁，这些都是神在创造宇宙里面的藏在宇宙的智慧。我在这本呢信手拈来就把这些东西写在里面，帮助那些寻道者能够从这一些文章从圣经里面看到神隐藏在世界里面的这个智慧。那么那一本敬业忠心听主声呢，就是从解经的方式呢给信徒能够知道呢圣经里面的这个奥妙。那最后的一本就是第一排最后一本呢，圣经有答案，是我目前畅销书，很多人在找这本书，里面回答100个 圣经跟神学的难题。其他的书我就不介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稍微翻它的目录，或是它的序言，或是书的封底里面都有解释这本书呢到底呢是写些什么。那就是呢我今天有带来的这个书，你们散会后可以稍微这个浏览一下。这些书我是用30多年才写成的，那如果我要求你用几分钟来浏览，也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啊。30多年写这些书，你如果能够花几分钟去浏览的话，希望对你呢是有这个帮助。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你心有空房为耶稣吗？我先问一个问题，请问当中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你举手一下，因为我要知道待会我讲到我重点要放在哪里。已经是基督徒举手一下，我再看一下好不好，谢谢。好，大多数是基督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主你，在今天你再一次招呼我们来到你的圣所，要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这一位来到世上，但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他可以枕头的地方。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在迎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心有空房为耶稣。求主你自己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圣灵在运行在人心中，以致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位的神。祝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自己的圣经的面前要传讲，自己深深感到不足，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先开启他的心窍，使他能够有所领受，然后把所领受的和我们弟兄姊妹们分享。也我们当中若有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求圣灵特别在他们的心里面动起善功，使他们能够听，并且能够听明白。也求主你特别的施恩典，用基督耶稣为我们降世所流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看一段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给大家很快迅的把它念一遍，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看到第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基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区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其实呢比许多人更早过圣诞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从9月份、10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听圣诞节的诗歌。为什么这么早呢？我到美国去念神学的时候，那是1988年 1982年到1988年六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送了我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录唱机，很重的，我那时候就把它搬到美国去。我搬到美国去的这个时候呢，我就一面每一次念书，一面就开他的 radio。 为什么开 radio 呢？因为美国呢有两个电台是我很喜欢听的，一个是古典音乐的一个的电台，因为在马来西亚那个年代，其实包括这个年代，你从电台要听到古典音乐几乎什么绝无仅有，新加坡有，但是马来西亚没有，所以它有一个电台24小时播古典的这个音乐，还有另外一个电台叫 Family Radio， 它也是24个小时播教会的音乐，所以我很喜欢这两个的这个电台，所以我那时就买了很多的 cassette。现在已经你不太知道什么叫磁带的那种的录音带，我那时呢就买90分钟的那个的这个 tape， 我就每一次在念书听的时候，我就把电台所播的古典音乐，把电台所播的那些圣诗的这个音乐把它录下来。所以我毕业回来的时候，我带了200多个 cassette 回来，那每一次呢有机会我就播放这些古典音乐，而就播放这些的教会音乐，所以我比你们更早来听这个圣诞节音乐。我大概是9月份开始呢，就开始来听这些圣诞音乐，听到什么时候呢？听到咚咚锵的时候，就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我才把它这个收起来。那么呢，在我所听的这一些的圣诞节音乐里面呢，有一首是我特别喜爱的，或是有两首我特别这个喜爱的。其中有一首呢，其实它不是了一个严格说是音乐圣诞节，它是一个圣诞节的故事。这个的故事呢，它是说在这个山上呢有一些的树，其中有三棵这个树，这三棵树呢有老大、老二跟老幺。那么有一天呢，老大呢就问这个老幺，他说，如果你以后长大的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什么愿望？他说呢，我希望呢我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当樵夫有一天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把我做成宫殿。他说如果把我做成宫殿呢，皇帝住在其中，他说那是何等何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幸福跟荣耀的一件的这个事情。这是老妖他的盼望，希望他自己越长越大的这个时候呢，就樵夫把他砍下的这个时候，把它做成一个大的宫殿。讲完之后，他就转向问老二，老二，如果以后你长大的这个时候呢，你的愿望是什么呢？老二就说呢，我希望我将来长大的时候，樵夫把我砍下的时候，我要被做成一艘大游艇。他说如果我做成一艘大游艇，我到世界各处去游玩的这个时候呢，它开拓我的这个视野，丰富我的这个学问，也丰富了我人生的这个经历。所以他是希望呢，他越长越大的这个时候呢，被砍下来成为一只的大游艇，能够到世界各地呢去观光旅游。讲完之后呢，老幺跟老二就转向老大，他说，老大，老大，我们都说了我们的愿望，你呢？你如果以后呢长大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什么呢？他说呢，以后我长大的时候，我不希望人把我砍下来，我希望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成为全世界最高的一棵的这个树。 三个人都讲完他的愿望之后，果然有一天这个樵夫就来了，拿着一个锋利的这个斧头，就准备呢要把这树把它砍下来了。先砍老妖，把老妖砍下来的这个时候呢，并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大宫殿，是把它做成一个马槽，一个小小的这个马槽，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这个马槽。这一个老妖，他是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呢把它砍成做成一个的小小的马槽，不是一个大的宫殿，他失望。但是另外呢，这个老二呢就被砍下来，没有做成一个大游艇，是做成一个小小的渔船。老大他想要越长越高，成为最高的树，结果没有，被砍下来锯成几条的这个木，把它放在仓库里面，从此以后人不再纪念他。三个都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一直到有一天，当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呢，那时呢找不到一个所谓的客栈，是他可以放枕头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马厩里面找到这一个的马槽。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降生在这个什么马槽里，要做成大宫殿给皇帝居住在其中不成，但是结果呢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马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生在这个其中。老二他要做成大游艇做不成，但是呢这个身在马槽的耶稣基督，他后来长大之后30岁出来传福音，传了3年半。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在一个海边，有很多人聚集要听他来传这个福音，人太多太广太稠密了，要把这个声音把它传到这些人耳朵不容易。耶稣刚好看到鱼烧的渔船，他就坐在那个渔船的上面，叫那个船主把它撑开一点点。耶稣很有物理学的这个知识，靠海风他把它撑远一点点，当他讲福音的这个时候呢，海风就把耶稣的声音带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面。所以要做游艇做不成，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老大他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最高的这个树不成，但是当33年半之后，这位耶稣后来要被钉十字架，人要把他钉十字架，要制造一个十字架，就在这个仓库里面呢找到2根的木条，把它架起来成为十字架的时候，每一次人来到十字架的下面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直指到天上的这个时候呢，他要成为最高的树不成，但是确实透过这个十字架，使人一直抬头仰望的时候，仰望到最高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我每一次，我听很多次了，我每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极其的受感动。感动什么呢？感动在生命其实呢，他不在乎我们是什么，也不在乎我们要成为什么，而是乃是呢，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承载了什么？ 我们就发现了这三个三棵树的愿望不在于他们愿望有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就，而是在乎他的生命里面到底这整个过程里面存在些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就给我一直在提醒，每一次听的时候我都被提醒，生命有价值，生命更加有一个叫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的这个生命它都能够存在某一些的东西，借着它所存在的这个东西才显出它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在乎它本身存在些什么。所以我就很深了解，原来生命有价值，但是生命呢更有一种存在的价值。那这是呢我从这个故事呢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理解。中国人有一个哲学家叫老子，老子讲过一句话，他说三字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你如果把一个陶泥，把一坨的陶泥把它塑成一个容器的时候，杯是容器，碗是容器，表示说呢它能够承载东西。但是呢当你把一个所谓的陶泥把它塑成一个容器，它中间一定要空，你没有看到这个杯子里面是塞满这个泥土的，没有用啊。如果它是容器，它要装东西，如果里面塞满了这个泥的话，它就不能够发挥它存在的功能。它的三字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它中间一定要空，它才能够发挥这个容器所要发挥的功能。所以它这句话是三字以为器，当其无中间要空，然后才有器之用，才能够真正发挥这个容器的那个的这个功能。那么你就发现了，这里是一个杯，同样一个杯它可以装水。以前我们到咖啡店，如果你什么饮料都不要点，你点白水果是免费的哦。后来是2毛钱哦，后来是5毛钱哦。现在我不知道吉隆坡的行情是什么，你到咖啡店呢，你什么都不点，你说我要一杯清水，说没有免费的，再没有免费。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杯如果它装一个所谓的白开水的话，它就不再是一个空的，它存在水，可能它那个时候的价值是5毛钱。那如果你跑到 McDonald 跑到 KFC 去的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同样的杯，你所要的是一杯 Coca-Cola， Coca-Cola 一杯多少？我现在也没有太多它的行情，1块2毛9还是1块5毛9，1块9毛9，它反正一个9在后面就对了。 OK， 比如说它不再是5毛钱了，它变成什么？它存在 Coca-Cola 的时候是1块2毛9或是1块3毛9。那我再问你，如果这个杯存在人参水的话，一杯要多少钱？你一定不知道，因为我来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给我喝人参水。或许呢它是10块钱，或许它是15块钱，但是主要的要告诉你的信息上，同样一个杯你可以装水，你可以装 Coca-Cola， 你可以装人参水，它的价格因为它所存在的就决然的这个不同。所以它的价值就不是这个杯的价值，而是看什么，它存在些什么东西，使它的价格的相应的它的价值也就跟着决然的这个不同。李建安有一条生命，孙中山先生也有一条生命，但李建安的生命跟孙中山先生的生命从本质上 都是那口气的生命，但存在的不同。今天你谈李坚人的生命，跟你谈孙中山先生的生命一样吗？不一样。他是一个在民国把整个腐败的清朝完全透过他革命把它翻转了，所以就成为共和国。这整个共和国的话，他后来对百姓所产生的那个影响是全然不同的。同样一条生命，从本质上呢，这条生命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就是那口气。但是呢，李坚南的生命跟孙中山先生的生命，他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他的生命里面所存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就发现了，生命一定是有它的价值本身，但是它更有的是一个什么存在的这个价值。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够这个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存在的生命，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到这个会馆，马来西亚很多会馆啊，在中国大陆可能就没有，它有祠堂，不像我们这里有会馆。会馆是那一些从国内出来的人，他们为了团结自己不同的这个机关的人的话，他有一个会馆，好像互助会这样啊。会馆如果你碰到问题，会馆呢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因此海外呢就比较有这种会馆。如果你到会馆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会馆里面呢有很多挂了很多照片，对不对？有一些大，有一些小，有一些挂旁边，有一些挂中间。我问你，为什么有一些比较大，有一些比较小？为什么有一些挂在旁边，有一些挂在中间呢？简单道理嘛，捐钱越多的照片越大，对不对？在捐钱更多的就挂在中间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简单的这个道理。 OK， 那这个道理里面呢，其实呢反映出中国人的一个价值观。为什么呢？他把照片挂在那边呢，是希望说呢，以后当他死了之后，有人继续纪念他，看到照片呢就纪念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虎死留皮，人死什么？留名。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句话背后呢有个哲学的道理，你知道吗？我用一个比较哲学的方式给你这样一表达。人当他空间不存在的时候，他想要用时间的存在来延续他空间的不存在啊，这个比较哲理了。人如果死了，他不会坐在那边，对不对？他坐在那边占那个空间，你知道吗？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他以前坐在这边，如今你没有看到他，那个椅子空了，不必，他不坐，别人可以坐，所以他空间不存在了。他想要用什么时间的存在，人在头脑里面纪念一个人，那是什么时间的存在，对不对？他想要继续不断存在人的纪念的当中，他想要用时间的存在来延续他空间的不存在，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死了吗，不能够在空间存在，但是他是希望存在人家的记忆里面，记忆的东西是时间的，所以他想用时间的存在来延续他空间的不存在。这个背后又讲一个道理，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凡是和时间挂钩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凡是能够跳脱短暂的时间跟时间两者相挂钩的东西呢，它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是希望说在他有生之年，他把一些钱奉献出来，这些钱他不能够带进棺材吗？他把它奉献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希望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我把我的钱奉献出来，我死了之后我就有一部比较大的照片挂在那边嘛， 那如果我在学校这个礼堂用我的名字，你看每一次学生聚会就说，哦，这个是李建安堂，哇，这个有价值，因为人家记得我吗？对不对？所以人认为说呢，凡是跟时间挂钩的东西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在这个马六甲海峡的出了海底大概是三海底这个地方有一艘船，这个船叫戴安娜号。这个戴安娜号呢，它是当时这个英国从中国大陆呢运了一些陶瓷器到东南亚来卖。那么这艘船呢，在1817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地图离开马六甲海峡大概三海的沉船，1817年沉船了，一直到1994年呢，人才把它这个打捞起来。打捞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看上面呢，就有很多一些的陶瓷器。那么这一些的这个陶瓷器呢，就当时呢被打捞起来。打捞起来呢，所卖的这些陶瓷器卖了多少钱？卖了200万的这个所谓的美金。这些陶瓷器呢被打捞起来卖了200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金。但如果你稍微注意这些陶瓷器的话，你就发现原来这些陶瓷原本没有太高的价格的。 OK， 在那个年代里面，可能当时卖的这个什么呢，一个等于可能20仙或是30仙或是50仙或是1块钱，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格。那么为什么呢？它能够当时卖了200万的这个美金，那只不过是一部分哦，不是所有的哦。你就发现呢，原来呢，这被捞起来能够差不多20%罢了，就卖这个200多万的这个美金。原来呢，中国的瓷器分成四大类，一个是易窑，一个是官窑，一个是民窑，一个是外销窑。那么所谓的易窑是皇帝用的，皇帝用的为什么这么贵啊？是最贵的，为什么？有 quality control 吗？你敢把一些有切口的那个陶瓷器献给皇帝吗？你献那头班家啦。那有一些是官窑，就是按照当时那个朝代里面，无论明朝清朝等等呢，他们有一个特别专门造给这个 officer 用的。那么或是呢，皇帝呢赏给有功劳的大臣里面，那些属于官窑。官窑呢也是非常价格非常高，皇帝的当然是价值连城。 OK， 有一些是民窑，民窑是叫做 kitchenware， 就是呢一般上我们老百姓在厨房里面啊用的碗啊碟啊，或是它大量嘛，它又没有太多 quality control 嘛，所以它的价格不会很高。我自己本身就有几个这样的东西。我大概90年代，我到唐崇荣牧师的神学院教书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带我去印尼的古董街，在古董街就买两个盘子送给我。这个两个盘子，一个是明朝的400多年，一个是清朝的大概是300多年，一个是明朝的，一个是清朝的，确实是古董啊。后来我看我的那个的民窑，清朝的，上面有一个福字的。有一次我到马六甲去，马六甲的博物馆，它一个小小博物馆，里面也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但是它是破的，把它后来连成，但是我的是完整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叫做民窑，大概等于美金20块钱，不是很贵的 ，OK 的东西，但是它确实是什么？是古董来的。那有一些外销窑，马六甲有很多 New Yaw 有没有？马来马来马纽这个槟城或是 马六甲有很多牛鸭在那边，牛鸭他们的这个陶瓷器很特别的，它的色彩等等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定做的？所以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些的外销 export ware 就销到这个马六甲去。所以当时呢，如果你看的话，在被打捞起来的那些的陶瓷器都是民窑，你看上面的那个图，都是普通在老百姓在厨房里面所用的那一些东西，没有太高的价格，不过是古董。为什么是古董？时间嘛，它承载了这所谓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你就发现呢，这些所谓的这个陶瓷器呢，因为呢，它能够卖200万，只是 20% 捞起来的那些单就能够卖200万，为什么呢？因为它在1817年沉船被捞起来，在水里面呢，它睡了多少？睡了177年。所以价格呢就决然不同。如果你不信，你去睡一下，你去睡一下，1000年之后，人家从坟墓里把你的骨头挖出来的时候，你的骨头就是很有价值了，有研究价值吗？对不对？是哪个年代的这个人，他那个人呢，如果身边有一些陪葬品的话，他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呢就决然不同。之所以决然不同，为什么？因为跟时间挂钩，因为跟时间挂钩。为什么摆在那些会馆里面的照片，人家要把照片摆在那边呢？他是希望他空间不存在，以时间的存在来圆寂他空间的不存在。所以人就知道，原来呢，凡是跟时间挂钩的东西就能够产生这所谓的这个价值。就好像那些陶瓷器，当他们还没有沉船的这个时候呢，1817年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值得几分钱，但是呢，当它沉在海底177年再被捞起来的这个时候呢，一觉醒来身价什么百倍。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功课呢？原来呢，圣经里面呢是有一句话，在传道书3章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如果按照当时希伯来文的字的解说是什么？是永远的意思， everlasting 或是 lasting 或是 eternal。 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跟这张椅子不一样，这张椅子再好，经过20年，经过50年，经过100年，就什么腐坏了，不存在了。人不是，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远不消灭的灵魂。因此呢，这所谓神把永生放在人心里面，人跟其他的动物跟物质的东西最大的不同，我们一个 eternal nature。 我们如果一个 eternal nature， 表示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承载永恒的东西，不像这个椅子，不像这个讲台，不像这个 computer， 它经过10多20年它就没有了。人不是，人死后我们这个生命呢，特别我们谈到不灭的灵魂，它有一个 eternal nature。 如果它有一个 eternal nature， 它就能够承载一些能够存到永远永恒的那个本质在里面。所以我们跟阿狗阿猫是不同的。所以人按照世俗的哲学把人称为什么？万物之灵，万物之灵。因为人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性质，是其他的东西呢所没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够承载永恒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生命中重要的不是你要承载什么，不是你要成为什么，重要是你要承载什么。因为你所承载的就给你从这个暂时的跳脱了，有永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圣经里面刚才我所给你念的，客店里没有地方，到结果呢，生在马厩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马槽。这个马槽每一次圣诞节，我在演戏的时候要把那个马槽放在中间，因为什么？有耶稣基督降生在里面，耶稣基督就使这个马槽永远被人家纪念。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马槽，它是个永远被人家纪念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马槽，因为它承载了那个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我在这里呢，确实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过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呢，要问你这个问题：你的生命既然有存在永恒的本质，你的生命存在的是今生暂时的财物或是暂时的东西，还是你的生命呢要存在来世的永恒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恒的神，只有当你的生命跟永恒的神挂钩的这个时候呢，你的生命就跳脱了这个时间的暂时，进到这个永恒里面。所以我就真的是在你要预备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以这一个今天的讲题来问你：你心有空房为耶稣吗？你这个生命有价值，但是更有存在的这个价值。请问当我们要过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有没有个空房为那没有空房的耶稣基督，使他能够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降生在你的心房当中吗？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唱听这些圣诞诗前面的那个圣诞故事我很喜欢，但其中呢也有一首圣诞诗在里面我很喜欢。他怎么唱？ Christmas isn't Christmas till it happens in your heart。 圣诞节不是圣诞节，一直到当圣诞节发生在你心里面，它才成为真正的圣诞节。这是我听那些圣诞歌其中一首我也很喜欢。 Christmas isn't Christmas till it happens in your heart。 圣诞节不是圣诞节，一直到当圣诞节发生在你的心里面，它才真正成为圣诞节。巴不得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圣诞节的这首诗歌，今年的圣诞节成为你真正的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在今年圣诞节降生在你的心房里。让我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听过很多圣诞节的信息，但今天当你听到这个圣诞节三棵树的字眼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主啊， 不是我要成为什么重要，是你要我成为什么重要。你要给我成为马槽、渔船，或是那两根十字架的木，愿你的旨意成全。有这样对神许下心愿说啊，我这一生呢放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呢一起向着现在感恩。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了放下。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或是你在教会长大，你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如果是这样的，你第一个要问，请你问你是不是愿意更加认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如果是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愿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愿意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把手举起来，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人？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没有人说，我虽然在教会长大，我虽然来教会一段时间，我虽然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今天就决定要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使这个圣诞节真正成为圣诞节。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今天早上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不再重复，我问最后一次，我就要结束。有愿意在今天早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接受我的呼召，我们大家一起肃立，我们一起祷告，大家一起肃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使我们当中有基督徒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你这一生要怎样用他们，求主按照你的心意使用他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今早也有人举手愿意更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求主你自己能够透过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有更多认识耶稣基督的资料跟机会。我们今早上没有人举手，但是我们深信主你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继续不断的工作。如果有人他虽然没有举手，他心里面已经认识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了，求圣灵继续在他们的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使他们总有一天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白，他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